あのね、あのね、おまわりさん、正面の亀を捕まえて、右に右に回らんぜ、はい、逮捕逮捕、そんじゃバイバイ。あのね、あのね、おまわりさん、飛べないな。
大家好，欢迎收听十一月第一期天天 CG， 我是天。
大家好，大家
好，我是豆。
我们这周呢，其实真的没啥新闻啊，这节目还是得录。
对，
我们这等了俩礼拜，最后攒出两条新闻来。
对，怎么回事？最近也没有这个，业内也没有什么动静。
是，
嗯，
那还是有点这个大动作。首先，这大动作就是大巴来说这新闻吧。
哎，
哦，这个我觉得还行吧。
嗯，
就高达 Seed Freedom， 他是确定要做一个前日谈的故事。这个预告呢，是最近这个 Seed Freedom 这个剧场版在日本是又重新上映了嘛？
嗯，
是11月1日到14日。在电影上映最后啊，公布了一个新预告，是叫 Seed Freedom Zero， 讲一讲前面的故事。
哦，
后面他也说还要再公布一个新的预告，而且相关信息呢目前也都是没有说，看后面还能公布一些什么信息吧。
就为了看这预告我还得再买张电影票是吧？
就目前这个预告你只能在电影院看了。
是
啊。
嗯，
但这个做前传剧场版这个事儿，我怎么就是之前就听说过呀。
对，
就从一些这个大 UP 大 YouTuber 上面就听说过这事儿，
都泄露了。
因为前面确实发生一些事情嘛，就如果他想做确实还能做。
大家就都那么猜的。
嗯，
是电影又上映了，只能说还是火啊。
对，
嗯，还是喜欢，
很多人还是很期待有新的玩具，有新的剧情。
嗯，
对。
说个题外话，就是我前一天不是出去玩嘛，回来的旁边坐了两个葡萄牙人。
哦，
两个大哥。
嗯，
一上飞机就开始看动画。
哎，
一个在看猎人 Hunter Hunter，
另一个看
另一个是高达 Seed。
哦，
太点了，
就在飞机上那个小电视点播、
不是，就是自己拿了一个 pad 在那看。
哦，
狂看。
嗯，
一共3.5小时就没停，
带入一下状态，要去日本了吗？嗯，
对，感觉好像确实是某种对这个欧美二次元的刻板印象。
嗯，
游客
是
啊，
没看咒术回战就不错了。
是，
嗯，
反正也是好事吧，这个 IP 还是有很多商业潜力，他们也在继续挖掘。
嗯
啊，
还能挣。
对，
还能出新机体。
嗯，看手游那个 UCE 那边也出了一些那个相关动画，我那个就相当于是联动动画。
嗯，
有很多角色，也有很多新的机体，或者说是以前旧的机体加一些新装备，有很多这个模型玩具。嗯，大家还都想再去买一买，消费消费。
那肯定，
互相换一换元素，就当一新机出了，我还能这个做个魂线什么的。
啊，
嗯。
真能挣啊！我靠，
怎么说呢，也是好事吧。嗯，我这就这么一个很短的新闻。
行，
哎，
然后我这说一模型新闻 ，Max Factory 的 Playmax 拼装系列啊，将推出游戏王 OCG 的天庭号。
嗯，
打牌的朋友呢，对这个卡肯定是很熟悉啊，一个清场用的超量怪兽。这个模型呢，全高19厘米，宽20厘米，因为它那个翼展啊相当宽厚。嗯，售价呢是12,980日元，
这么贵，我靠！
对，明年7月份发售。官方说这个成型色呀有7种颜色，当然也包含一些贴纸
啊
来补色。我觉得如果成型色多点的话，对玩家来说肯定是个好事儿，但希望它贴纸不要太过分啊，尽量还是平整一点的地儿呢，我还能用这种笔涂给补一补色。但是也不用喷涂就能出一些效果。
嗯，
但是19厘米你卖12,000，我觉得有点贵了，还拼装。
嗯，它这个系列可能是因为出货量的原因
啊，
或者说它这个 IP 选择本身就是，填补这种拼装模型市场空缺这个定位
啊。
嗯，所以就这样了。
啊，只能这样了。
对，
差不多吧，也算这个价格算平均一些价格。
嗯。
就也是前两天看到收屋的那个恐怖美少女系列也是再版了。
嗯，
和以前老版价格也算是翻了一倍吧。
对
啊，
怎么回事？物价涨上来了，
就说明和接近这个7-8年前的物价，可能他们定价就觉得应该翻一倍
啊。
嗯，
日元汇率，然后这个涨薪什么的
啊，是，
就快递运输，
嗯，
都涨，
各种成本都在涨。
对，
是，
反正他们那么说的，
他说着你听着
啊，
嗯。日本人民过得也挺惨的。
是，
哎，
这个天庭号刚公布的时候，其实我就完全忽略这个新闻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官图啊，
啊，
特别像那个前一阵子特火的《高达破坏者4》
啊，
大家捏人的那个机体展示的那个图，
3D 图，
大家用一纯色背景，然后这个加渐变， 然后一个机器人摆一姿势站那儿，太像那高达破坏者了，
那不挺土的觉得。
对，然后没想到啊，这是一个这个展示
啊，
商品展示。
那天叔你买吗？
我不买，我对天庭号真没什么感觉。
哦，
我只有被他打的份，因为我的牌组里边不用他。
哦，啊、哦、这样。
但现在他好像也没有那么强势了，不过好久没玩游戏王了。
嗯
嗯，行，那我这就得一个新闻。接下来这还有吗？
没新闻了，
没新闻了，是吧？
哦、对，
那最近这个宝可梦卡牌开了啊、只能等会儿再简单聊聊这个手游。
哎呦，这个可火了。周围人都在玩，
雪哥玩了吗？
我只抽卡
啊、
哦，嗯，
那也算玩，因为他这个收集是官方宣传的第一玩法。
是，但我觉得没你们玩的深，
没。
而且我最近我这不是去日本嘛，在电视上就狂看广告，
哦，
广告特别魔性，
可以，
嗯，反正就挺洗脑的。
哦、那等会儿聊聊，
行，
那还是先念评论啊，
来
吧，上期评论有聊模型的，我先念两个吧。
哎，
这位叫 GRE 1430的朋友说。Pop Up 开始做还不错，那个草帽咖啡厅那两个角色做很棒
啊。
之后 Eva 开始就是越做越烂了，纯靠修图。
啊、不是你这个，哎呦，出着手办模型你还修图这个事儿，
嗯，
我就觉得挺过分的。
是这样的，他们靠这个补光以及一些这个角度，
嗯、
还有就是最后的，尤其是眼睛啊，因为眼睛是最传神的地方嘛。
是，
眼睛这个就是弄得完全不一样，
甚至稍微 P 了 P。
对，
嗯。真是我觉得就是顶多调个色就行了，对吧？因为可能有色差什么的。但是你这要是连这个模型本身都要 Photoshop 一下，修修脸什么的，
嗯，
那就真是过分了。
对，
嗯，
就是当大家看到有那种特别柔光的那种，还有就是特别亮的那种，大家就一定要小心
警惕。
对，
是，
或者说那种所有官图里边一张那个正面全打光都没有，就全是这儿。那儿暗一角，这儿亮一角，然后各种给你展示部分角度，那种也小心了
啊。
那种全打上光肯定是不好看
啊、是
非常可怕。
嗯，
然后另外一位朋友说，他叫阿银仔，他说 Pop Up 的格斯上个月刚好到货，整体感觉还可以，还有提环件可以放灯进去，有时候晚上放旁边眼睛里冒着红光，还挺有感觉的。
嗯，
400多价格，感觉对这个质量来说还算可以。这位朋友，你买的是那个 L size 系列。它是整体比例拉大，它之前还出过，一些非男性角色的。然后你说这个能带灯，应该也不是那个，大剑战力格斯，是那蹲着的经典的黑骑士格斯，
哦、
黑铠甲格斯。
嗯
啊，他那个没有脸嘛，所以肯定是纯做盔甲就挺好的
啊。是，
你看 NECA 那种美系玩具，你要不做脸，你出个什么兽人
啊，
或者什么铁血战士，那就。乍一看都还行嘛，
哎是，
嗯，
那这么说，你说漫威那蜘蛛侠、钢铁侠什么的，
嗯、
只要不做脸，
对，都是那个样嘛，
对、
嗯，
都没什么大问题。
对，不过他那个 L size 啊，他的细节跟涂装也都上来了，所以就感觉还好。而且我觉得大家对这个男性角色，尤其是这种画风硬朗的原作的男性角色，可能好刻画一点。
是，
然后那种二次元美少女呢，就比较难拿捏的那个神态。
越硬的角色越好出手办。
对，我是这么感觉的。
我也这么觉得，就是手办崩的概率就越低。
啊，确实，
嗯，
本来或者说这漫画家画风就比较抽象，但是我这不是说剑锋啊，就是说的是一些其他的那种角色，
嗯，
画风比较抽象，所以他那个有时候做的歪一点，你倒可能也接受。
是，
就感觉是这个设定的一部分。
嗯，但 Pop Up 你说卖400多。我觉得是，
但它确实大，
嗯，
大了一些
哦，
还真是，
嗯，
还真没买过这个系列，不大清楚。
对，回头看看，寻思这个，
看看图吧，
办公室有没有？感觉这个设计组那边可能会收这个，
是，
嗯，
主要是摆着挺好看，
嗯。接下来有个乱码的这个评论，
点评乱码的，要不
写哥要不要
说
啊？行，嗯，然后第一个叫 GI 公猫。他说新版乱马人设更贴高桥留美子漫画造型，而且剧情节奏比以前好的很多，一集对比下来，对比老版本真的好很多、
嗯、
啊！我倒是觉得新版人设跟高桥留美子那个原设还是有区别的，
你觉得没那么肉头是吗？
对、
啊、
就可能高桥留美子画的角色就是那个脸型更紧凑一些、
哦、
啊！我说不出这个感觉来，
其实我感觉那有点时代感吧，尤其人物比例或者什么的，
是
有那么一点点啊。
对，我觉得跟他原作相比是有点区别，而且这个新版肯定是调整了，
嗯，
因为还要适应这个当下大众的审美嘛。他跟这个原版，你跟他老版那个动画比，那确实是 有很大进步。
嗯，
毕竟你的制作方法什么都改了嘛，而且这个流行的元素什么的也融了很多进去，
得到了豆哥的肯定。
是，而且新版是挺好看的。
嗯
嗯，然后这位叫 ZXYCAT2 啊，他说豆哥一开始对乱新乱码期待那么低，是不是因为发现 OP 是一生之敌阿诺唱的？
嗯，
我还给他留言了。说70%了，但是后来啊，说到阿诺，最近看了一个切片，是他演了一个警察的一个什么剧吧，反正就是只是个单纯的切片，那边阿诺就没加，就他演那个角色有点这个双重性格的感觉，
哦，
正常说话给你特加，但是一发起火来或怎么着就变成正常的声线，
是吗？
我说这不就是装出来的家吗？
你会说人话是吧？
对，你这不会正常说话吗？
上综艺啊，还有他平时一些那种。叫什么生活小短片吧，他也是那个口气，
对啊，
也是那个声线，
对啊。我说这不是就是你说哪个声线是加的声线？
对对对
对，所以我说你这不是可以不会加吗？
啊、
哦，所以你这加一是装出来的，多绷着多累啊！
你知道咱公司谁喜欢阿闹吗？
谁啊？
杨指导
啊？是吗？
对，
完了，
他这个他是那个在他还干以前的地下偶像的时候
啊，就喜欢
上就喜欢这个，就关注这个。
哎，他以前干地下偶像的时候是加吗？也加吧。
这我不知道，这得问他、
啊。我得问他，
他还有那个他签名海报呢。
啊，是吗？
对，那会儿他还没像现在这么火，就是单走出来之后这么火的时候，嗯、他的一些周边其实没那么贵
啊、
嗯。现在大明星了
啊，是那肯定不可同日而语，
都是那个量级的了，对。
是，但是我看了个切片之后，我对他的好感度稍稍提升了一些。
哦哈
啊，就是还是正常一点。
雪哥还是这个照顾听众情绪啊。
对。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他这种，就是没有绷着说话那种感觉会更好一些。哦、
是
啊、当然还是那句话，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对，
又端水是吧？
对，得端，这个得端，因为喜好这个事儿嘛。
有一说一，还真是、
嗯、是，嗯，而且吧，这个阿诺长得也确实好看，你这不得不这个承认啊。
嗯、对，但有句话我就不说了，咱们可以跳到下一个环节了。
行，
不要再说了、嗯、
啊。
行，这个看啥玩啥。我看大巴写了不少，
写了几个最近看的，
狂看狂玩、
嗯、可以先聊一聊
啊、哦。行吧，那我就先说几个最近我在看的。
哎，
啊，首先这个《龙珠大魔》是播到第四集，他们呢就去了一个叫大魔界的地方开始冒险，后面也是加了一些新的设定嘛，就说大魔界有一些新的道具，有这个各种虫呢都会有自己一些作用，
嗯，
有合体虫，有回体力，类似仙豆那种仙豆虫，可能后期也都会用吧。然后最近的战斗呢，我觉得都挺好看的，因为也都是小悟空形态嘛，用了很多拳脚，也用了他那个金箍棒，
嗯，
战斗上就更有设计，动作上都还挺丰富的，
嗯，
我都觉得还挺好看。听说最近都看了吗？嗯、
我就稍微补充一点我的看法
啊。
刚才大巴说的那些确实是特点，而且就极力的回避那种战斗强度设定的前提下，然后加入一些这种新的东西。就比如说他那各种各样的小虫子以后肯定有大用是吧，但我觉得就是到目前来看观感有点欠缺的一点就是出来玩的只有不是出来玩出来冒险的只有这个界王神和小悟空，然后他的比克呀贝吉塔这帮人就还在那个平台那儿修这个飞行器，
队友还没来，
对，
都新队友，
对，现在这看着有点着急，而且每集它的信息量其实还真不多，挺少的。
就去个新的地方，
就三四集吧，就是真的就讲了一点点而已，还在走路过程中。而且我觉得鸟山明的这个幽默感啊，在《龙珠》里幽默感其实向来我说有一说一很一般，就他那些幽默感都是逗小孩玩的那种幽默。
是，
嗯，作为成年人看就是没有 get 到他那种感觉，不过他这个冒险乐趣还是有的。
嗯、
我还是挺期待就是这几个小变小的哥们儿们之后汇集到一块儿能有什么就是更大作为吧、嗯、
但最近也是刚出来一个新的角色嘛，一个小的女外星人，
对，本来以为是个高手，结果这个就是骂完就跑吧，相当于没有产生任何伤害，还得靠悟空打一下，
估计后面新角色也会有点自己的剧情，
嗯，
老角色呢可能还得再往后放一放了，
对，现在这些角色也不至于让悟空用出什么气功波啊，然后那个龟派气功之类这种招，就还是拳打脚踢那种，
对，但我觉得拳打脚踢还挺好看的，
是他确实加了很多设定啊，说你不是会悟空术你为什么不飞走，他说这个大气比较浓郁，你要老飞的话会累
啊、
嗯、啊，还画了一些东西，就是 把这种大气的阻力给加出来，
解释设定了，
对，
哇，寓教于乐
了，挺好的，
设定真是加不少啊。
嗯，
你要说大气那么浓稠的话，你走路不是也挺累的吗？
是，
嗯
啊，空气阻力，
对，
先，那就继续往后看吧。
好，
然后最近呢是把这个《动力进游记》第四部看到最新一集了，应该是有五集吧。
嗯，
这次呢就是有两条这个大的故事线。
嗯，
一条呢是之前那个红发吟游诗人哲兰无遥嘛，他去魔界，也是去魔界去复仇，然后这个老主角尚不换还有老队友这个卷残云和他老婆，
嗯，
就去找这个新的神器去了，去找一个神奇兵器。反正前五集的故事呢都是基本上都在魔界一些故事，人物很多，然后每集也都会有很多支线故事和配角，他们那些配角呢也都有自己的剧情，就感觉还是信息量很大。有人说这个特效上比之前减弱了一些啊，但我觉得还行吧，因为毕竟每集这个故事密度还有这个信息量都挺大的。是不是最近动力进游记的热度还是稍微降了一些，没有以前那么火，
我都不知道他第四集都播了。
哦，也是算十月作品嘛。
哦，
现在都播到第五集了。
哦，
嗯，还挺好看的，就推荐大家看一下吧，因为确实已经播了。
嗯
啊，天叔是不是也没看这个？
没看这一系列，其实我都没看过。
哦，
天叔对霹雳没什么兴趣，
就完全没有接触过。
哦，但我就把这个当做一个奇幻魔幻武侠来看。
嗯，
对，看看日本人这个剧情大纲讲的武侠是什么样。
是
发现看完确实还挺有意思。
现在还是老徐在做编剧吗？
对，看那个还是老徐
啊。
嗯，然后再说个动画吧，魔王2099，之前也简单介绍，就说这个主角魔王开始做直播了。
嗯，
然后最近也是具体说一下直播是干嘛，就也是聊天然后播各种游戏
啊，
展现了几个他直播画面，都是播那个魂 like 游戏，动画里面也是加几个画面嘛，也都是恶搞魂系列的一些画面和那个场景，
做了个实况主。
嗯，然后就是说这个主角啊，从一开始不擅长到后面都全部通关，成为了魂游高手，然后也锻炼了心态啊。这个做主播这段剧情其实不太长，就说呢他这个很快就积累了100万粉丝。
嗯，
然后呢就进入了下一段故事，说这个魔王的力量就需要信仰，有了100万粉力量也是变强了一些。
啊，嚯，
后面的故事呢也是加一些战斗嘛，就战斗做的其实还可以啊。这段剧情过了以后也是马上推到下个阶段了，就开始探索整个城市背后的秘密啊，这个城市能源是怎么回事也是慢慢给你解释。就它其实这个段落感还挺强的，每一段小故事小剧情都能找到一些熟悉的原型。目前我是看了四集嘛，也是播到四集，就发现优点是这个动画节奏比较快，剧情呢你看一会儿很快就能往后发展了，就没有刻意给你拖很长，就没说那个做主播啊给你做三四集那种。没有，天叔还是看这个吗？
这也没有，因为这个上一个就是这种当个主播的动画，看的是上一集叫什么吸血鬼深夜什么拳的那个马尤纳卡胖子，
对对对，
我忘了中文名了。
哦，就
那个就后面狂做主播，
但那个我就后边没看下去，因为他就是稍微搞一点笑吧，然后走个心，然后最后有一个挺搞笑的一回，然后最后又落在走心
啊。
但那个动画
老升华是吧，
也没有太火我看
啊。
嗯，就是没有成为一个现象级，倒不如那个迷母营销那个鹿乃子
啊。
那感觉现在鹿乃子也热度也下去了
啊。对，
嗯，
那个作品没有什么
是
特别亮眼的地方。
魔王2099还是推荐这个喜欢看恶搞作品，想最近找个动画打发时间的朋友可以看看，
因为上次
还可以。
上次大巴介绍这个动画的时候就是说还有一些搞笑元素，但没有摸透这个作品的本质是啥嘛？我以为就是还是挺正经，只不过前边给你弄轻松一点的是吧？但整体来看，现在还就是一个偏轻松娱乐的这么一个动画，是吧？
对，然后它很多那个剧情元素也都算是恶搞了，大家比较喜欢那些游戏剧情，
嗯，
还有一些这个经典作品吧，啊，
行，那回头我看一看。
是，然后蓦然回首呢，也是去看了
啊，怎么样？
确实做的不错，
对吧？
啊，
嗯。但就是反正我估计大家都看了就说了，其实我还是挺不满那个就经典的那个最后，他就一开始他在那个雨中奔跑
啊，
雨中奔跑那一段，藤本树的原作中有一个转身的一个镜头，
嗯，
那一段其实他在致敬那个雨中曲，
哎，
那老电影《雨中曲》，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没把那个地方做出来？
是吗？
对，原就是感觉那一段应该是个情绪，算是一个很高潮的地方嘛，应该会有更，我认为应该会有一个更好的或者更激烈的画面表现。
嗯，
但少点那个味道，就少点我心目中期待的那个味道。我只对这一点有一点不满。
反正就在
其他
看完之后，就单纯觉得确实做的还不错。
对。
嗯，
包括他那些小漫画，他把那小漫画还原了，
对，
对，然后给你做到这个故事中。
因为那个我之前就是看过漫画，情绪已经是被调动一次，使用过几回了
啊，
所以看电影的时候呢，就单纯从这个看的角度，就是说这个整个还原的确实还不错，然后气氛呢也到位了，
嗯，
然后细节也加了，
是，
就整体质量还是比较高，
哎，
啊，天叔呢看了吗？
没有，我本来是想去找个影院看，
哎，
但我就说别跑那么远了，家附近感觉，
哦，
家附近都没有拍片，哦，拍的是毒液，拍拍了一天。
那你看了毒液了吗？
毒液看了呀，
毒液我是在那个集合观影场看的，
哦，对，你去了，
我是被硬拉过去当嘉宾的那个人
啊，
哦，
啊，那我简单说两句毒液吧，因为不太想说，我觉得，
哦，行，
毒液这三部曲其实整体来说啊。有高有低啊，就各自作品来讲有高有低
啊，
但三个作品真的是属于同一水准线的产品
啊。
嗯，
有高有低吗？我觉得可能是一部电影里面可能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那个段落吧。
嗯
啊，是这种高吧。
然后怎么说呢，是评价吧，粉丝评价。因为我查了一下这个外国，就美国观众对这个片的评价，我还不是去什么影评网站看的，我是去 Reddit 看的。
嗯，
就大家说啊，我说我太喜欢一了，然后底下有人回复说什么居然还有人喜欢一，
哦，
然后又有人说我特喜欢二，我开始以为这人阴阳怪气呢，那后来就是他真的在跟人聊，就是说我为什么喜欢二，我觉得二哪好
啊，人家有理有据。
对，又是这个萝卜青菜环节啊，
哦，
只不过我没想到就是他们说的是真的，他们没有在阴阳怪气，就是但在我眼里啊，这三部曲就都各有各的烂法吧，
比较中肯。
嗯，各有各烂法，就是，这个最后一部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博士这个角色，她回忆自己的童年创伤，小兄弟是哥哥还是弟弟被劈死了
啊，
然后自己一条手受伤，就觉得自己苟活于世吧，就那种感觉。但她这个创伤其实跟后来这个剧情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好像我以为是这个创伤代表什么，但后来好像是那个闪电就代表他这后来觉醒超能力
啊，
是那个极速者嘛，相当于，
嗯哼，
极速型的毒液。
嗯，
我说那何必呢，我开始以为有什么深层次的寓意，后来发现是这道闪，这道雷
啊
它是关键，啊，
哦，
我还以为他死的那个亲人是关键的，没想到还有就是太多这个烂的地方。而且这种电影啊，大家不是特别喜欢彩蛋解析吗？发现他们那些大 UP KOL 好像都没有说到一个点，
哦，
就是那个有一个叫汤姆森的飞行员
啊，
被击落了，被击落之后那人没死，在逃亡过程中呢被那大怪兽把腿吃了
啊，
把腿吃了之后，其实这个汤姆森应该是之后的毒液特工，
哦，
就是在托比马奎尔版包括那个加菲版，
嗯，
里边都有一个欺负他的人
啊，
一个是打篮球时欺负的，一个是在那个走廊，学校走廊那块欺负的，
啊，嗯，
那个角色就是汤姆森
啊。我知道他后来不是那个成为就是
对他
蜘蛛侠之后
毒液特工嘛，
啊，
就是知道一些事之后也是自己成长了嘛，
是
再加上是蜘蛛侠为偶像，他是改邪归正了，
对，
就成好学生了，自己考大学，后来参军，但在这个就执行那个军事任务的时候呢，这腿就残疾了
啊，
所以后来他参与了这个政府的毒液项目
啊，
成为了第二个不算是第二个吧，就算是第二个毒液角色，叫毒液特工
啊。
嗯，他的这个跟 Eddie 这边区别就是他不是变成一个肌肉大汉，是一个紧贴他身体的这么一套战衣，有什么这个护具啊、头盔啊，
哦，
也是毒液变的。然后还可以把一些武器都藏在身体里，他平常也不会主动选择近战，都是用枪械作战。
嗯，
但其实这个角色吧，你要说我找出这彩蛋，那觉得是挺高兴，但后来那个剧情好像也没把人救出来，那整个实验场都毁了，好像就是那几个人活下来了
啊，
哦，我估计这汤姆森是不是死在这个事故里了，
是不是就
不好说啊，
对，
不好说，嗯，
大家都忘了，
对， 对，这隔了俩礼拜说这事儿，感觉就没有什么记忆点了，对不对？
啊，是
是那个将军说的，说 Thompson Down 啊，他那直升飞机落的时候，我听到这个了
啊、
哦，就没啥可说的，
嗯，
这真挺烂的。汤姆哈迪不拍这个也挺好，就真的找点好片吧，因为他已经不是自己那个最帅的这个年龄阶段了，他已经没法靠脸吃饭了
啊，是，
嗯，就很难再回归那种英式帅哥的路线了
啊！
而且他现在，当然他本身也不太在乎啊，他现在走的是这个格斗路线，他现在练柔道呢。
哦，这样，
对，他还参加比赛。
你还希望他去接一些黑帮的，接一些斗殴的，讲讲地下社会那一套？
是，像勇士那种片儿，打打 MMA 什么的
啊，
挺好的。
勇士那个片儿啊，
嗯，你看那手，你就能感觉特有劲儿。
嗯，那天天叔推荐完之后，我看了，
嗯，
我觉得还是那个片儿适合他。
对，不过那会儿他演的是一个这个打击高手，一拳给人撂倒。他哥哥是那个
对
那个缠斗高手，
嗯，
但其实他在现实生活中练的是这个缠斗系的。
嗯，
哦，这样。
那我最近看的就刚刚说那些
啊、
哦，你们呢？
嗯，
行，那我再说几个。
天叔说，
说一真人的啊，这个企鹅人
啊、哦，
真人剧。他这故事呢是紧接这个新蝙蝠侠结局，以防大家忘了啊，我这稍微说点就是。结局是谜语人引发了哥谭大水，
是。
然后在那之前呢，是法尔科内在走出来被一堆人围着聊的时候被狙击死了
啊
等于这个哥谭最大的这个地下世界头子死了，所以他底下那些手下也好，还有就是其他黑帮阵营那些人也好，就伺机而动嘛。
是，
所以那剧情就是从这个背景下讲述企鹅人是怎么想上位，以及联合了谁，然后坑害了谁。这么一个过程
哦，
它这个影片质感非常好，就让你感觉哇很高级，而且一直在努力的保持和电影是一个色调和品味，
就很幽暗那种。
对，但其实你仔细想想啊，它真的是把钱用在刀刃上了，它好多地儿是特省钱，就比如说这影片没有什么那种所谓的动作戏枪战戏
啊，
也没有像电影里边那样的飙车戏，那企鹅人在电影里边有一场飙车戏嘛？
啊，对，
跟那蝙蝠车得追逐来着。
是，
这里边就没有。还有就是它里边的小场景，比如说酒会啊，还有一些什么监狱啊，就布置的都非常细致。
哦，
但是它没有什么那种城市俯拍，然后那个聚焦一个大街道特别深邃，像小丑那种，就把整条街都给你拍出来。没有那种场景
哦，
他这真的是在很克制的用这个有限的资金，但呈现出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啊、
哦。然后讲讲演员啊，就是克林·法瑞尔这个帅大叔，
是、
嗯、之前我在节目里说过那个龙虾，他就是他演的，不过那会儿还帅着点，现在是真老了，我感觉
年纪上来了。
克林·法瑞尔，对，我看采访的时候跟那个女主坐一块儿，真的挺显年纪的。不过呢，这个片子里边他是重度化妆。这脸画的呀，你都看不出来是克林·法瑞尔
啊，
可能除了那眼球是他的，还可能眼皮还被压了一点，眉毛都被重新画了，其他地儿都没有是他。
是，
所以你就感觉这个企鹅人好像就是单独另外某一个长得像他一样的，长得像企鹅人一样的演员去演的，是那种毁容式演技，非常棒。
但是你不觉得克林·法瑞尔长得就有点邪性那个脸吗？
对，
他就有种坏的那个气质在里面。
对，而且克林·法瑞尔这人就是演那种愤怒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挺吓人的。
他当时演了，他跟那个谁凯文·史派西演了一个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叫王牌罪犯，好像叫什么？
嗯，
忘记那个名字了。我觉得那个片里面演的还挺好的。
嗯，
就确实是比较适合。
对，也是这个实力派嘛。
嗯、
他演这企鹅人确实不错，就是一个想往上挤。然后知道怎么奉承人，但是说背叛就背叛，没一句是真话。
嗯，
所以就是大家这也是企鹅人的一个前置条件嘛。当大家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再看这个剧里的企鹅人接近一个角色，可能是个女性角色，可能是个他的小弟，你会觉得我操，是不是打算卖了他，打算坑他呢？就你会提心吊胆，问这个角色担心。但是他也会有一些真情流露，比如说对他妈
啊，
是吧？那肯定是真心的。就目前来看，我觉得企鹅人应该不会害他妈吧？嗯
啊，是。
还有就是这个新角色，就是电影里没有的，叫克里斯汀·米奥利蒂，米利奥蒂，她是那个法尔科内的女儿， 上来跟你说好多设定，但没有具体展现。
嗯、
就说他之前被送过阿卡姆，还杀过人，现在出狱了。但他那个法尔科内家族呢，所有人都不太待见他，甚至有点害怕的
啊。
就说你不是把他当精神病看，那就是把他当一个这个绊脚石看。所以呢，这个不太招人待见这个女儿，就跟企鹅人最开始说，要不咱俩联手。但他呢，又不是那种特别急于找一个依靠去怎么着的那种人
哦，
他是特别有自己心理想法，而且那个这个女演员眼睛很大，就是他表现出那种突然收笑瞪着你的时候那种，也是特别吓人。
是，
而且在第四集的时候吧，其实这个故事讲了讲他之前经历了什么，就是把之前大家口述的那几段什么。进阿卡姆啊，就那些事儿都给拍出来了。
哦，
也是挺有这种张力的。尤其是之后给你展现出来的话，你可能会反着想他之前的一些事儿，这么做动机啊什么的。反正我觉得这里边的权谋戏份展现特别好。
哦，
真的有这种黑帮之间势力角力的这种感觉。目前来说倒没有什么。让人失望的地方，已经播了，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应该播第七集了吧？这季总共八集，你是说现在开始追也好，还是说回头等完事儿从头看也好，就是现在都来得及。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希望这是能有第二季或者展开一些新的篇幅。大家都说那个，米利奥蒂他的母亲。虽然活在台词里，然后上来就是一个已经死掉的人，但说他的那种劲儿吧，应该也是挺值得拍的，就是再往前拉一拉时间线，看能不能展现更完整歌坛。但我觉得这是就看 DC 这边怎么想了。
是，这个片儿我记得 HBO 拍的吧，应该是。
这个我不知道，没太关注这个制作。不过就我觉得啊，这个 DC 啊，总是在这种他可能没那么看好项目上。就突然让一些人做出好东西来，他特别急功近利，然后特别关注一些项目，反而做不好
啊。
这也可能也就是有他的介入啊，
是
不好说。
管得少的其实就还可以。
对，他找这导演编剧，就这一部的导演编剧，我看了一下作品平均分，基本是男的那位名我都忘了啊，男的那位可能是平均分是7点多，接近8
哦
啊，
那不错。
女的那位那平均分都是8点多的，但他俩的这个作品啊，就是。最低分作品都是及格线，然后重度参与的作品呢，就是重度参与、深度参与作品呢，那基本都是那个优秀水准的
啊，那还是有实力的。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是特别会讲故事的这种，
那
挺不错的，
那值得一看。
然后接着说说这个动画跟漫画吧。极速车魂 MFG， 那卢之湖这比赛还在跑啊，比赛非常精彩，因为之前是着重描写。我们的主角有多厉害？第一季的时候，所以更多的视角是他，但这次卢之湖呢，就是他已经展现出了雨天赛道的一些实力，以及对这个路况、车辆的这种操控能力、把握能力。比赛就是全方面描写了各个这个赛场上各个小集团，第一集团、第二集团的这种角逐描写。选手这个。心里边台词啊，其实也能让这种我这种纯外行，就是享受比赛，或者说是就是接近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呀，
大概能看懂。
对，而且这里边车呀也都是动态的，这三 D， 然后再加一些二 D 那种速度线，就是整出来的效果都还挺
不错的，是做
的
还挺细。
对，你要说这信息量吧，有时候确实也一集跑半天也跑不了多少似的，但挺好看的，尤其是。你如果不像我这么一集一集追啊，就是几集一块看的时候，把这一个比赛看完，那应该还是挺爽的
啊。
但是啊，我觉得这个天使 MFG 天使这个设定非常尴尬，
车女郎。
对，因为原作里就是有这种设定嘛，这个赛事有几个天使，然后在这个跑比赛的中途，有主持人会采访他们
啊，
说哎呀，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啊？啊，你喜欢去哪儿约会呀？就是问这种，然后每集呢，这个还都有这个女孩采访跟裤衩特写
啊，
就非常尴尬。
但这个不就是很典型的这个？
但问题是，我觉得就是， 重野秀一老爷子他画的男的里边有一些有特点的，有帅的，比如这次那个贝肯鲍尔就很帅
啊，
但他画女孩真的不怎么好看，就
对，就是
经过动画组处理之后也不怎么好看。
也我说实话，我觉得他画男的也没那么是
啊
好看，
是
就是他画人吧，我只能说很有风格，对吧？
是，
嗯，
但那裤衩子我真是服了，就每集还都有那种抠裤衩特写
啊，
本来就是一白色的棉裤衩，
就是纯福利。
你要说福利，我都没法把它当福利看，你知道吗？
啊，是，
那就挺奇怪的，非常非常尴尬。我一般就看到 MFG 天使那会儿，我就点两下，是吧？跳过一下
啊，
嗯，双击，嗯，
是，
行，这也没啥说的东西，比赛完之后再说吧。
行，
接下来看看我最近的漫画啊。
哦，
我最近看的漫画有一个叫《重拾机》。这个作者呢之前画过特修斯之船，作者名叫东原俊哉。
嗯，
那个是个探案加穿越题材漫画，这次的画这个重拾机呢是恐怖加悬疑
啊。嚯，
嗯，我觉得是这么漫画，少了一点那种就是奇幻色彩，因为我觉得穿越总之是一个骑士嘛，对吧？
啊，是。
嗯，这里边就讲述一个小说家啊，想当小说家这么一个女大学生叫田中，
嗯，
就屡次落选，说那个要不然就是老老实实找份工作吧，是吧？
是，
要不然就几近放弃了，说那换个地儿合租，就网上找了一个室友
啊。
这室友呢叫梅雨，在读者看来啊，这梅雨长得很奇怪，首先脸很长
啊，
然后眼睛呢是没有这个眼白的，
我靠，
是一个尖眼大瞳孔，非常可怕。但在这个世界里边呢，可能他们就觉得这只是个普通女孩的样子
啊，
都没有在意。这室友最开始就有一些奇怪举动，比如说老会抓脖子、挠脖子、痒啊，然后有时候还会说一些这种怪话，乍一听起来有点吓人。
我靠，
像个拟人。
对，不过呢，这周围你说遛弯老大爷也好，然后去吃饭有一些这个店主也好，因为还都认识这个梅雨
啊，
什么梅雨呢？好像就不愿意跟他们打招呼，没有主动的去回应啊，或者什么的，表现比较冷淡。但能看出来这些人是认识他的。后来呀，咱们从上帝视角就得知，这个梅雨有一种想占有或者想成为田中的冲动。
我靠，
他会暗中调查田中一切，比如说这个上完厕所之后。这个田中会把这个纸叠成小三角，学那个酒店里边那种纸，然后还用人家那牙刷刷牙什么的。
我靠，
非常可怕。还有就是夜里边爬进你的屋，然后对着你说怪话什么的。
哇，我都觉得这不是可怕这个事儿的，就恶心。
嗯，
很神秘。
对，上述这些东西我有些叙述是打乱的啊，他的这个。漫画最开始是一个尸体破坏案，就一个算是凶杀案吧，尸体被破坏了面部和指纹
啊，
然后以及发现了一些这个就是出现一些跟寄生虫相关的讨论，这是在这个警察调查外的，所以他引导大家可能就是感觉结合他挠脖子那个事儿嘛
啊，
这个梅雨可能是被寄生虫寄生了，就是相当于夺舍一样的，
是
死掉那个或许是梅雨
啊，
引发这些猜测。但目前来说，我看的是这个中文版漫画啊，
嗯，
汉化版已经更新到第七话，其实没有什么阶段性解答
啊，没有反转，
唯一阶段性解答好像就是这个梅雨不是那个真正的梅雨，
我靠，
目前也仅此而已。嗯，它里边你要说有什么值得看的，就是最近几话有点这种恐怖镜头
啊，
就是跟个鬼似的那种。其实之前陆续也有，我觉得就是现在这节奏太慢了，要真能等到大家看日版，可能能多几话，或者说等到再攒是吧？这么追着看这种节奏漫画还是不是很舒服。
人形生物，
嗯，
听着有点伊藤润二的感觉，
而且不知道他想讲啥，嗯。也不知道这具体是个科学的还是玄学的案件
啊
啊，不知道，就有点猎奇吧。目前就纯是当猎奇漫画看的，
还诡异又猎奇。
对，然后再说一个漫画啊，叫《战车椅子》。
啊，
这个漫画我不是主动接触到的，我是那天看网上有一个 视频特逗，就分享给朋友。那视频是什么呢？
啊，
就是蝙蝠侠阿卡姆的那个打了一 mod， 那蝙蝠侠就一直坐了一轮椅，
啊，
然后那个坐轮椅滑铲，然后坐轮椅那个打人
哇
什么的，然后动作还挺夸张。结果那个我朋友啊，直接反给我一个漫画封面，就是那个战车椅子。
啊
虽然咱们叫战车椅子啊，但这是日文直译。
嗯，
叫其实车椅子这个词啊，
就是轮椅，
在日本就是轮椅，所以它加一战车嘛，然后加车椅子，其实是这么个念法。
啊，其实翻直译过来应该叫做战车轮椅。
对，
嗯，
然后作者是亚西罗·嘎库，他画的漫画，讲的故事啊也是也没什么故事可言，我觉得纯贴设定用的这么一个
啊，
就所有东西都是为了他这盘醋设计的，
那边是包的饺子，买的螃蟹，
没错，
嗯，
他讲的是个最强杀手啊，
啊，
曾经是最强杀手主角，为了保护妹妹受重伤了，
哎呦，
脑子出问题了，成植物人了，只能坐轮椅。
好，
但妹妹有一次发现啊，这个当就是。好像自己是无意打了一下哥哥脸，是有虫子还是什么的，然后哥哥突然这个复活了，也不复活了，恢复正常了
啊，
恢复意识，
觉醒了，
还能说话，然后还能这个上半身啊，腿是废了，上半身还能动，
哦，
但过一会儿呢，可能又瘫了，所以他妹妹说，我
期间限定还
对期间限定，妹妹就说这个哦，我哥还能动啊，然后后来就俩人商量说，要不然。你还干你杀手职业去？
他妹妹真是不客气，啊。
对，妹妹就是当这个哥哥的经纪人，帮他接活去了，
啃哥族。
对，就上来就是一个小女孩，一特可爱小女孩就过来接活，然后说我凭哪黑帮这边就付钱接了，就是从一个第三者视角去阐述这妹妹有多神秘，她哥有多牛逼
啊。
上来也是打一帮猿猴帮吧，加上身体改造什么的，就完全不是一个现实主题啊，对，是一个非常。奔放的设定，有各种各样的设定，就打得非常爽，只能说
啊，
而且在这里边主角扮的跟假面骑士01似的，你可以理解为一个轮椅黑暗版的假面骑士01
啊，还能这样，
他对他是一个杰森那种冰球面具，但他加两个天线，所以看起来特像01的感觉，
这样，
对，而且他打着打着呢，他也会换装备，他换的不是手里边那些东西，但是也有啊。他换的是轮椅，就是需要这高速作战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宽的独轮的轮椅，然后手里拿把刀
啊，
有需要这个力量碾压的时候呢，他轮椅会组成一根压路机一样的东西
啊，晃，
就是纯是这种没有什么道理的设定，就看个打个爽就得了。不过啊，这个看起欲望可能很快就会消退，因为就有点过于。不用脑子了，像雪哥不是之前说过几个作品都评价就不动脑子，纯放松。我觉得这设定吧，就是真是有好有坏。他真的可能就是打得特爽，没有什么内涵那种。
嗯，
也有可能是一种这个对于作品表达一种缺失的遮掩
啊。是
啊，我觉得这两者在战车椅子这个作品里都占了吧。
啊，
就真是喜欢那种暴力杀杀杀那种，可能能看。但后边好像啊，好像这个作品。又想讲点杀以外的东西
啊，
就突然有点背叛读者的感觉，这见仁见智吧，好吧，
行，
可以去看一看，
你也见仁见智了，
见仁见智
啊，
得嘞，
行，那我看就是这些，
人看不少，嗯，那我聊聊我的吧，
啊，最近看啥了？
我其实还真没怎么看，因为前阵特忙嘛，然后给自己休了假，
哎，
然后去了一趟关西，然后就是去好久没去大阪了嘛，然后这次也是去大阪，结果好嘛，一下飞机就生病了。
啊，
特痛苦。我最近迷上那个收集朱印。
啥是朱印？
朱印就是那个你在你去拜访的寺庙神社什么时候，
嗯，
你可以去让他给你提个字，他有那个朱印帐。
哦，
对，然后你就可以去
那个通关文牒嘛。
哎，有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给我盖个章吧。
没错，但是人家那边都是有个大师傅提字，
嗯，
或者也不是大师傅，可能是巫女什么，反正写的是特好的，给你写。
哦，
奉拜。就是表示你已经参拜了这个地方，
嗯，
然后写，比如说写那个大黑天，
嗯，
什么南无，什么华严，写这些文字，然后写上日期，对，就是很经典的佛教用语嘛。然后最近就迷上收集那个，
哦，
然后这次跑了一圈寺庙神社什么，
狂走，
一天20000多步，
佛道一家，
对，
嗯，
跟朋友聊一下，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寺庙啊非常不厚道，就是你想去收集朱印吧，你得先买票，
嗯。
你买了门票不行，你有些地方吧，你参观我这个寺，就是参我这个建筑里面，
嗯，
你得再单买票。
哦，
嗯，
就游乐园不能光买这门票，
对，你得买
个
游乐设施的票，
票
对，有的就是这样，
嗯、
你买游乐设施票，然后你进去之后你还要花钱，
熊猫馆单收钱，
对、
嗯，
基本上是，对，300-500日元嘛，
啊、
嗯，然后你就可以让他去给你写，然后他有那个期间限定的竹印，他是给你印在一张纸上，这个纸可能会做得很好
啊、
哦，比如说你像现在去是红叶记嘛，
印的，
对，他是印着纸，然后在纸上题字，
哦，
然后是这样，还有那种献血的。我基本上我是比较喜欢献血那种，因为你献血才有这种
没法作假是吧？
就是这种参拜的感觉嘛。
哦、
然后正好我去那个去那个东大寺，嗯，然后去东大寺去拜，然后拜完之后我就给朋友说，哎，你看我弄这个，他说你能给我带一个吗？
嗯，
我说行，就去那儿去签了个朱印，
嗯，
然后我就说能给我再多弄一个吗？另外一个写纸上，哦，我知道了，然后先啪把我那个写完之后，从旁边一个抽出一个信封，在信封里面挑了一张，
嗯。
拿出来，然后写上日期就递给我了。
哦、我开始以为不行呢，因为他这是一个参拜证明嘛，相当于
有点像参拜证明。
人都没来，我干嘛给你开凭？
但是人家有些人就可能当做纪念品吧。
啊，
对，人家就
对方也理解，
也理解，嗯、对，就特别喜欢这种，因为
跟这种事儿和解了。
因为他们现在我看了一圈啊，现在小红书上好多人在分享，
嗯，
就好多这种寺庙或者是这种神社，他会把这种东西当做一个。旅游性质的，
嗯、
就是旅游相当就相关的这种文化，
嗯，
怎么说呢，就是
一项目，
对，一个项目，实际上
一个玩法，
对，它有那种，比如说你参拜巡礼那个一圈，你可以去那个，或者说给你个奖励什么的，
嗯，
就通过这个用这个收集朱印的方法，而且它那个有些朱印签的就确实很好看，
嗯，
那个字写的非常漂亮。每个神社的朱印都有不同的特点，有的甚至是在上面给你画画，就特别贵，有的还要提前预约，有的呢就单纯提字儿。然后但他每一个堂每一个寺庙，然后每一个神社，他的这个风格都是不一样的。
嗯，
对，你收集过来之后也算是你一个就是旅游的证明嘛。
好好好。
然后但是网上有那种说，就是天天也是刷小红书看到有一个最丑朱印评价，
嗯，
说有个人拿回来一看是拿马克笔写的，
哦、
字儿还没他自己写的好看呢、
哦、
然后盖了个章特敷衍，
正拼高达呢，没时间腾手。
对，就是收集了这么一圈
啊，这种东西或者这种项目吧，
嗯，
可能也就有这种宗教背景依托，可能还能让人接受。
是，
你要说核聚变上咱弄一这个，我给你签名，你给我10块钱，我估计得被人骂死。
你给我10块钱。
啊，
主要是
肯定会被挂。
主要是这种东西吧，好像现在国内也开始有了。比如说，你就是像那个山西文旅他们搞那个通关文牒，你去哪个地方盖个章，对，每个章是不一样的。
但那属于集章嘛？
对，集章。对，他那个朱印就是有点像书法嘛。
嗯
嗯，确实写很好看。
但你说这边要买内嘛，然后是人家写的一东西
啊？对，其实也是我花钱，人家又不是给我免费写。
哎，黑神话应该能弄一联动旅游联动 ，cos 什么女儿国国王啊 ，cos 什么黄梅
啊，
给你提一笔什么的
啊，也可以。
嗯
嗯，主要是这个确实是个产业啊，而且最近也很火。
嗯，
然后前阵子看的还有那个玉珠印展，
嗯，
就是展示每个寺庙那些珠印是什么样子的。他有卖那个期间限定那种很好看的那个朱印帐
啊，
就小册子，提字那种小册子，很好，刺绣的什么的印的也非常不错。
嗯
嗯，然后就去转了转这个，真是狂爬，就去的那个去那个嵯峨蓝山，正红叶记嘛，坐那个小火车，就是那个你可以就是坐小火车进到那个山里面去看那个红叶什么的。
嗯，
然后买了一个那个他那个车，你要提前订的话，能买到一个露天的席位。
哦，
就左右两边都是那种开放式的，然后去坐了，哎呦，给我吹的呀，又冷又吵。
嗯，
推荐大家，如果你不是对，就比如说你要是买晚上那一班，就要去看夜景的话，尽量还是坐在这个车里面比较好。
嗯，
露天的话实在太冷了，而且特牛逼的就是他从嵯峨蓝山，然后就坐到把你送到一个地方叫龟岗。
嗯，
然后从龟岗你自己再坐车回大阪也好，回京都也好，然后就下了那个龟岗站，就是我。就是那个车到点儿的，到那个地儿的时候大概是6点，已经黑天了。
嗯，
下来之后外面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
哦、
就他那个车站建在田里面，
还没开发呢。
对，然后一大帮游客就是顺着田间那么走
啊、
哦，就真是哎呦，
把人庄稼都踩坏了。
对，就是有点受罪了啊。而且没什么灯，就基本上只能跟着人流前面的人走。
嗯，
然后就做一个那个，之后就去一趟环形城，然后去看那个，因为去环形城主要是去了任天堂世界嘛。
嗯，
排到了，玩得很开心，但是人太多了。然后主要是赶在万圣节期间嘛。
哦，
万圣节期间就是乌泱乌泱的，所有东西都在排队。
那万圣节是不是有生化那个？
对，其实我是也是一个是为了任天堂，还有一个就为了这个生化的这个活动。嗯、然后前几年的生化活动做的其实特好，就是你要像是走迷宫，
今年不行是吧？
今年是放一大堆人进去看表演
哦，
什么里昂、埃达王、克莱尔、克里斯，
但我看的表演挺好的，因为那几个人找的和装扮太像那个游戏角色，
确实很合适
啊、
嗯。但特别逗的就是那个所有人都是新的那个造型，只有那克里斯是五代造型，
哦、
老五代造型。
那没把那个谁伊娃给找一个？
那主要是你这个克里斯又不是说没有这个七八九代的造型的、
嗯，
但是没办法，实在是
那几个可能太宽厚了，
对，凑不出来，只能凑一个老五代造型，
嗯，
就显得特别，你游戏粉丝就显得特别，就会感觉有点怪，
嗯，
然后就是基本看他们打群英荟萃嘛，然后很不巧的是我第一场进去是下雨，
嗯，
就所有人都披着雨衣，然后所有的这个节目全被精简了。那个节目有个完整版，
哦、
然后进去就是出来一个这个追击者，
嗯，
复仇女神，然后你就干他，干完他，然后就你们就走了，就结束了。
哦、
我说这也有点太敷衍了吧、
嗯？
然后因为那天不巧下雨嘛，我说要不然再赌一把看看，然后拿了那个抽了个整理券，又抽到了。然后进去的时候正好雨停。
嗯，
我看了一个完整版的，其实完整版不错，有那个在那个就是观众周围会有那个丧尸会这个巡逻，
丧尸巡逻，
对，就是就在那边游荡，然后还会去吓唬观众，然后旁边有那个穿成 UBCS 的佣兵什么的，
哦，
对，还会跟你说没关系，已经没事了，
嗯，
把他们赶跑，然后这个舞台上呢就是看他们演，
嗯，
然后里昂又是什么单挑电锯大哥，
嗯，
然后就刚打完电锯大哥又打了一个这个舔食者。
哦，
就真的就是乱七八糟的，什么什么都有。
这俩一块出，
对，这俩呢一块出就觉得很神奇。
嗯，
对。然后你说艾达王跟这个克莱尔相见这个事儿，对吧？其实也挺奇怪的，但在那个场里面全都有。
啊，你还画一伤口妆，画一被有牙印在脖子这块被咬的妆，或者在手腕上。
他们大阪人还挺喜欢这么画
啊，然后你给他们看，
对，
给你毙了。
哎，是，就是算是一个。就是这个任天堂明星大乱斗嘛、
啊，
就这种感觉。
是，
对，丁光五四打完了，然后看了觉得还行，挺还原，最起码挺尊重这个角色。
嗯，
不像死亡岛似的，那电影真是胡编乱造，真气死我了。
嗯，
明明都是生化危机的东西嘛。我后来出来发了朋友圈，朋友说他有一次更惨，就是进去之后是这个雨下得更大，更大之后就没连演都没法演了，怎么办？你只能他们那个这几个出吉尔和克里斯的演员就在门口朝你挥手
啊，
你跟他们合影
啊、
哦，对，然后就这么结束了。
合影也不错，
是也顶多就能合个影，
嗯
嗯，反正就是
让那个丧尸一人挠你一下，抓你一口，咬你一口什么的。
是，但是那天真是就算是下雨嘛，好有好多人舞台活动都取消了，但人也特别多。
嗯
嗯，
来都来了，
来都来了，对，这个不得坚持到最后啊！而且他们开园特早，早上8点开园，开到晚上10点。
嗯，
说这个迪士尼都没开这么长时间过，迪士尼怎么也才九点或9点半才开园，你们8点就开园了。
嗯，
真是挺辛苦的，看那些工作人员什么的。
嗯，
然后环形城跟那个阿斗合作，阿斗他自己有一个什么 Blue Rose 的一个设定嘛，然后跟那个园里面也深度参与了，经常就能听到刀姐在里面唱歌，或者是刀姐在里面有什么话叭叭说，然后就在那转嘛，转完了玩完了也没什么意思就走嘛，走说吃什么呢？跟我爱人一合计，说咱去吃那个库拉苏西去
啊、
不是想抽抽那个牌吗？
嗯，
结果进去一听，怎么又是刀姐
啊、
然后就想，哦，原来库拉苏西也跟这个阿道合作，阿道给你介绍我最喜欢吃什么时候寿司什么的
啊，
对，然后吃着吃着又开始放起他那些歌，我真是服了，
这么细呢？
对，被阿道包围了，
嗯，
在关东就是被阿诺包围，在关西就是被阿斗包围
，ADO，
嗯，对，
无处不在，
是太火了，没办法，今年人家支持，在这转了2天，去了也去了趟奈良， 跟鹿打了一架，
嗯，
太他妈凶了，
我操，
狂暴！
日本人那举着中文的牌找你说不要踢鹿，
哎，对，我靠，
不要打鹿，
没碰到日本铁头，
嗯、
要碰到他，我肯定咣咣给他两拳。但那个鹿吧，就别惹公鹿，
嗯，
那些就是很明显有脚的或者有脚的那个，虽然砍掉有痕迹的那个，千万别跟他们招惹。那、
嗯、
小母鹿什么的性格还可以，
你找软的捏是吧？
那捏不了，人家跑得比我快，
嗯。
然后从关东又从关西又去了关东，本来说坐新干线，但太贵了，
嗯、
说咬咬牙，要不咱试试这个夜巴？
嗯，我一咬牙买下来了呢。
没有，咬牙试一下夜巴、嗯，但是我这次坐夜巴坐了一个特豪华的一个版本，
嗯、
就他那个座吧，有点像是飞机上的那个头等舱的座，他就可以放平，
大包围，
对，大包围那种，然后可以放平，可以躺着睡觉。
嗯，
然后一个人合人民币600块钱嘛，我一想，你说你600块钱能从关东到关西，我还能省一天的这个住宿，对吧？省一天宾馆钱，我觉得挺合适的。然后上车了，上车发现那个座特窄，对，就有一种把我裹在里面的感觉，
没有你想那么好，
没有想中那么舒服。
嗯，
我以为真的是我好像是坐那个头等舱似的那种，并没有，但是能躺下，
嗯，
然后就挺舒服，而且同城人也没什么打呼噜的。
啊、
嗯，然后他那个车内的循环一直在开着，然后我就在车上躺着就眯瞪，然后但我就觉得
循环音乐循环放着刀姐的歌，
那没有哈，我还找了一个这个直接网易音乐打开这个什么助眠快速助眠音乐
啊，
嗯，然后就听，结果我就睡着睡着我就迷瞪，我就老觉得这个车开的巨快无比，
嗯，
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司机可能上了高速之后就撒开了，感觉那个车吧，就是我体感上，
嗯，
跟着车得开到120了。
嗯，
在高速上这么奔，也没睡踏实，因为你他毕竟在地上走，他肯定就有这个震动或者响声嘛。
嗯，
其实你要说你想美美的睡觉，除非你特别累，要累死了，
嗯，
你上车一倒昏迷了那可以。要是你睡眠特轻的话，坐那个真不行。反正就这么晃晃到第二天早上7:20多，人家就叫了，说我们到终点站了。
哦，那么早？
对。
给送哪去了？
他是晚上9:25从难波大阪的难波开出来，嗯、然后7:25我一睁眼一看，哦，到迪士尼了，
哦、
啊回家了，嗯，熟悉的家，
直接给甩门口了，
对，直接甩门口了，
哦，
巨牛逼！他就是我们这个车，他这个车是中途会停三个休息站，
等于你专门买的是这到迪士尼门口的票，
对，
哦，
但是你要提前下也没问题，
嗯，
他这个车吧没有这个厕所，所以你就得整中途就是。停三次站，然后你就上厕所去。
嗯，
巨冷无比，冬天感觉快下雪那种冷
啊，
哦。然后就一睁眼到迪士尼了，行。但是我就是7:25到，迪士尼是9点开园，7:25你已经看不到门口的入口了，
嗯，
就是巨多人。就是我一看那天好像也不是什么红日子，到那里是应该是个周四，
嗯，
说也没到三连休，怎么就这么多人？后来一想，万圣节。日本人年轻人对万圣节特推崇，特喜欢，所以就是都不上班了，也不上学了，就一定来玩。
嗯，
然后进去迪士尼，我去的迪士尼 Sea， 他新开了一个叫魔法全乡那个区，而那个区吧有这个冰雪奇缘，也是巨火，没排进去，你得抽选，日本人就最喜欢抽选嘛。然后就在那里转了一会儿，然后觉得实在太累了，毕竟你前一天晚上你坐夜巴什么的，休息不好，
嗯，
然后就转就撤了。所以基本上也就这么个流水账，然后后来就看了那个剑道比赛，那个剑道选手锦标赛嘛。
你这要写日记能写挺多呢，我靠，
一周多呢
啊！
但是大部分都在走路
啊，
就狂在暴走，然后以至于我现在就深刻的感觉到一点，就是体力真不行了
啊！
就以前那个20来岁的时候，走一天都没事儿，你现在走个半天，哎呦。我得找个地方得缓个2小时
啊，哦！我年轻时候也是走不了多少，现在还是走不了多少。
对，就是，那你这是表里如一。
对，
我就是特自信，说哎呦，这个行程感觉排的挺好啊，能看这么多景点什么的。但一走起来，真是我靠要命。
嗯，
不得不服，这个身体真是不如以前了。出去玩吧，回来我现在这个嗓子什么也发起来了，
嗯，
就特难受，能怎么办呢？所以说，这个大家以后出门什么做计划，
嗯，
计划可以做，一定要亮点，千万别累着。
但我觉得刚才雪哥说那个环球影城根据天气有一些表演增减
啊，
还有就是夜巴，这我觉得可以作为旅游参考。
是
啊，就可以别忘提前查天气啊，以及这种多元化有没有更合适一点经济的， 或者时间地点合适的，
对，就大家
交通方式，
对，就大家出行前，就是对于这种你比如说你有特定的目标，说比如说今天我就要去 USG， 我就要去环形城玩、
嗯，
或者我今天晚上我就要去什么什么地方，一定要提前查好。
今天晚上去，我上午查一下。
有时候有点晚了啊。你像环形城这个，就是我之前还查，它有那个 APP 什么都会有客流预测，我就看今天这个票价它是属于比较便宜那种，
嗯，
我就选择那天去，确实不如往常人多，
嗯，
但是你加不下雨啊，这个下雨这个事儿真是老天不给你这个机会嘛，你能怎么办？所以说一定要就这方面要查好，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你是不是要预约进，对吧？你要提前预约，要不然的话你是白跑一趟什么的。
可以，剩下就交给听众那自己选择了。
是，对，大家这个出门计划，我觉得还是得做。
嗯，
总结了，
总结了。
那接下来聊聊这个宝可梦卡牌嘛？
哎，可以聊一聊。
宝可梦电子卡牌是个手游啊，最近刚开服，但是它那个其实规则比较简单，玩法也比较简单吧。
嗯。
刚开服主要的玩法就是每天送你两包，你开包。
对。
然后平时也会通过一些那个小任务，还有一些小活动送你一些包。你得先开包嘛，开包才能组他的牌组。
对。
一个牌组是20张卡。目前啊，它整个玩法和规则都比较简单，就是你先铺怪然后进行一个数值对撞。
嗯。
对。就击败一个普通怪是拿一分嘛。然后 ES 怪是两分是吧？
对。
总共是谁先拿三分谁就获胜。
嗯，
就是刚开始玩大家还是当一个开包模拟器来玩，很多卡组现在来看啊还都比较看运气吧，就是我现在就玩的情况就是完全不氪金，就是玩了大概得有这么几天才组出来一个能用的卡组。
哦，
就是把那个超梦那个卡组给基本上给弄出来了
啊。超梦跟山野朵那个，
对，
哦，
因为是抽了两个异化超梦，
嗯，那
还对
还
挺怪的。我就昨天白天开一包，晚上开几包，
嗯，
就也不知道为啥就出了。
可以，
对，
我还真挺羡慕你的，
挺神秘的。我以为还得组好几天呢，没想到把几个关键卡都给弄出来。
嗯，
然后其他的他那个卡组里面都要放好多通用卡，什么回血的、加攻击力那个支援卡、人物卡，
嗯。
各种精灵球、大木博士都得放满。
对，
所以其实那个每个卡组专属那些卡还不太多，只要你把那核心那几个弄出来，就基本上能组吧。
反正这个游戏玩法，官方首要这个推崇的是收集，他一直没有宣传对战，但大家都知道这种卡是可以玩对战的。
哎，
对，他游戏里面只有一个简单对战，然后呢也是没有那个排位。
对，
嗯，
然后作为实卡玩家，其实挺期待他这个对战想怎么弄的。结果发现这规则怎么这么怪呀？他有点过于偏向运气。就是
对，
最近有好多这个玩家举办的这个大赛，
嗯，
小比赛，
对，就是国外我看推特啊，就总结一些什么150多人，然后200多人打，然后就我们
这个呀，
优胜卡组居然是他。一看什么啊，皮卡就闪电点，一看什么呀，超梦，一看妙蛙花。但其实他这些卡里边我觉得运气成分占很大比重。首先就是你扔的是不是仙宫，有的时候这仙宫啊对水系来说有什么优势，我可以直接甩小霞，如果手头有的话就进行填能，下回合进化直接爆发输出。但是小霞以外的，因为现在除了小霞这个以外是没有这种快速填能的支援牌的。
小霞他也是丢硬币，其实也是比较看运气，
而且他只针对水系，所以你用其他系的话呢，你第一回合居然是不能填能的。就实卡呢，就是实体牌的，它是第一回合不能攻击、不能进化，以及不能用支援卡。如果你是后手的这个后宫的话，你的第一回合同样不能进化，但可以填能和这个攻击以及使用支援卡，它是作为这个平衡，所以。宝可梦的先后手其实胜率没有拉开那么多差距，但这个游戏我觉得它这个先手不能填能让这个先手玩家的胜率大幅降低，
有一些后手优势吧，就目前我的体感上来说，
对
啊，但是又加上它那个有大量的投硬币还有概率的那些元素，
嗯，
可能它是通过这些概率元素来平衡一些胜率吧。
对，你后
硬平衡属于是
后手虽然可以直接打，但你打完之后你是没法进化的。然后你就先手啊， 新手你之后是可以先进化，但你进化宝可梦一般来说都是需要一个能量以上，可能是两个三个这样的能量消耗，你是填不到那个位置的。所以有时候你先抓了一个之后是先抓一打手上场就很尴尬。嗯，现在有好几种打法嘛，什么这种纯肉盾流
啊，
用那个撤退然后全填一个，然后赌这个比如说超梦就爆发式秒杀输出，
就拿血给扛过去呗。
对，然后要不然就是一些看什么极冻鸟加宝石海星看麻了的这种人
啊，
也会用火爆猴猴怪打完之后先自伤10，然后进化火爆猴之后俩能量你就能基本上啊能打死一个普通的 EX
啊，
低血量 EX 也有这种打法。就现在大家已经不太在乎胜负了，因为这个游戏就是对战来说目前太看运气了。
对，而且规则比较简单。
对，
优点是规则简单，可能你玩太久时间也会觉得，缺点也是它目前的这个构筑还有玩法也都比较简单吧。
对
啊，
就当时我就想过这个游戏该怎么弄活动，结果先出的是一个抽卡活动，
打人机
抽个喵喵什么的，然后后来就是昨天吧更新的那个
对
成龙就是打人机，
打人机，
打人机是对的，要不然就是你如果弄 PVP 活动的话，你就不要考虑胜场，你是记这个参与数，
对，
就 OK 了。
然后大家互相投降，
投降那肯定就不能算啊，你可以弄一快速自杀的卡组，就跟当年游戏王的那个第一次办 PVP 活动那会儿，就大家就发现你打半天赢一场，你还不如快速输3场两场拿的经验多，拿的分多，
讲效率。
然后那会儿大家都弄那种快速自杀卡组。
现在开那个人机活动，就是你需要打赢才有那个奖励吗？
对，他会给你一个 promo 的奖励卡，然后你可能会开到成龙 EX 啊、拉普拉斯 EX 或者什么其他的什么异化的普通皮卡丘什么的。
对对对，
但这游戏现在就还是太浅了，我不知道是故意没有加一些比较强力的支援卡还是什么的，像小刚也好，或者说夏博还有用，小刚那个他支持什么大银蛇龙龙岩输出加几十，但他填能太慢了，就根本用不出来，可能会被人大怪两下带走，结果你需要填三个能才能打出来，就没有什么道理
啊。我也是最近学习了一下这个卡牌相关的一些那个玩法和一些构筑嘛，然后看一些博主他们也都是觉得目前还比较看运气吧，就算你这个卡组算是目前比较主流的卡组也会经常输，放平心态，这个游戏呢你就不能当那些比较叫什么正经的卡牌游戏去对待
啊。对，是啊，对，还看之后他们怎么增什么新卡吧，这都是官方的事儿
啊。
目前游戏规则它这个新手不能填能很可能因为一些新卡加入而变得没那么重要，也可能如果他们继续这样的话这个新手的劣势依然在，这都不好说。还有就是关于玄学开卡的事儿，那天我发了一微博，我就说从老外那儿看的，说这如果你单揉这个包有折角，它就是有大概率这个折角包会出
开包玄学
好东西。
对，
对，
现在我也是我听这个巨信。
对，但就是大概率大家测完之后确实是，不过呢，这个昨天我又看了一个说破除迷信
啊，
就有一个国外的主播，他是。进入这个开包环节，但是呢他没有开这个包，然后你的这个好友就是你能接到那个你的德卡通知了，所以你可以他可以用那个橘黄色沙漏的那个德卡挑战去看到你的卡，然后他报了5张卡，然后这会儿你随便开一包，然后就是那5张卡，等于你点进开包的那
一瞬间就
你的卡是已经确定的了，就包括你点进去之后你不开包你把游戏退出，
对，
然后你再去看，
他已经给你自动给抽出来了，
他已经是出来的结果了。
哦，这样，
所以那个其实并不是太重要。
我也觉得应该是先确定结果再演出吧。
可以，确实破除封建迷信，因为我也挺信这个的
啊。但就是如果你信这个，就觉得还挺好玩的嘛，
是，
也当做自己 play 的一环。
对，我每次都是，要不然我就直接点了一个快进键就看结果了，
啊，
这样我还能自己找一下。
对，让你仔细端详一下那个卡包。
对，
而且他那个看卡包选卡包的时候有一些是直接是背面的， 让你多喝一些叫什么抽卡时候的乐趣吧。
啊，是。
然后我还跟一个做这种卡牌类游戏策划的认识的朋友聊了一下，他就是作为这个从业者，认为加入一个超低几率的这种全闪包，
嗯，
是对多数玩家的一种背叛。但我其实感觉啊，自己的心性已经被这游戏磨平了。我看这个大家什么开了五个那个连闪的包之后啊，我倒没有什么特羡慕的感觉。我觉得哇，还真不错
啊，是吗？
因为现在这些卡吧，我就是没你说没那么想要，还是说就是真觉得无所谓
啊？
我其实想组更多卡组，我倒并不是说想要哪张的什么大金皮卡，叫大金超梦那种。
我一开始玩的时候就感觉山奈朵其实画的还可以，我就想围绕这个来组一个，然后发现这个你得搭配超梦，
对，它是个支援，嗯，
对。然后我发现这个超梦好像不太好拿，卡了我一段时间，
对
啊。
然后最近呢又给我狂出超梦，异化超梦来两个，普通超梦来了一个。
哦，那你这相当可以，你这还是，
你这个运气有点讨厌了，
你这还是最后得着了。像我那第一个号也是狂开那个超梦包，就是沙奈朵那个，我缺了中间那个
哦，
然后超梦一个没有，我得了六个嘎啦嘎啦 EX， 然后直接删号跑路了，换了一个
啊，
想要的不出
啊，六个嘎啦嘎啦 EX 没有什么道理啊，那个，
那你这个确实，
而且我老扔不出那个正面硬币
啊，
经常这两能量打零，两能量打零，
他有巨多那个丢硬币判概率的一些条件，
打破防了给我。
啊，行，
丢硬币有的时候确实看着人挺闷的，
嗯，
对吧？揉两次全部背面，就相当于你这浪费一个回合，
对，
嗯。但有些卡面确实还可以，但我觉得它有一个设定比较怪吧，
啊，
就它里面那个也有不同的罕见度嘛。然后最高的是那个到皇冠，然后皇冠往下低等级是一个星两个星那种，
嗯，分金星跟银星。
它那个皇冠目前的皇冠卡，我觉得。嗯，从外观上来看呀，
嗯，
就体现不出那种高贵的感觉。
哦，这样啊，
纯把背景换成金色，它跟那个两应该是两星金星的那卡吧，
嗯，
那个皮卡丘、喷火龙或者超梦是一样的。
它有些那个一星两星那个卡，我反而觉得特别好看。
它那个设计亵渎设计，其实根据实卡来的。
哦，
我记得那个金色的，你说那皇冠那叫优尔。
哦，
嗯，然后它那比如说我抽那个椰蛋树。就是有一个 SR 椰蛋树，它是背景是那种白色的，前面是椰蛋树站着。然后我抽那张 UR 椰蛋树呢，就是背景是金色的，还是同样一张椰蛋树在那站着。
嗯，
哦，这
它只不过硬分根据背景分了两个稀有度。
是因为我是之前没有太接触过这个实卡，
嗯，
所以刚玩这电子卡牌啊，觉得这个还挺怪的
啊。
一般来说吧，就是稀有度越高，它至少演出会多一些，然后
更特别
越好看一些
啊，嗯。
现在就是它有一些带演出的卡。它反而稀有度没有顶到最顶级吧？
它要顶到最顶级才能让你看，可能好多人也有点难受
哦。
这种把这个带演出的卡呢，就是大家都更有机会得到。比如说你抽两张超梦出来，其实实不相瞒，昨天我十连里边也抽出两张异化超梦出来
啊，
但我没有沙奈朵，
也是给我卡了，
所以就先放着吧
啊。
就是能让你得到这个。这个
带演出的卡，
喷火龙、皮卡丘或者超梦这种带动画的，因为这也是当时它主打的一个电子卡牌特点嘛。
嗯，
你实体卡你哪能点出一个大场景啊？
哎，这倒真是。
所以说就是也想让大家都拿的更容易拿到吧。
啊，然后它有些卡就是高清的，然后你切换卡面换不同角度也都会带一点叫什么3D 特效。
对，裸眼 3D。
看，有点那个感觉了。
对，它是弄了一个相当于浮雕一样东西出来。
对，做的特细。
啊。还挺不错的，就是这个游戏的优点跟缺点都很明显嘛。我觉得玩法
总结一下吧，天叔总结一下，老玩家了也
是。
他可能是想让这个胜负判定啊，不要过于依靠牌组构筑实力，所以才把支援者现在压的那么少，然后莫名其妙加个小侠进来，就是也赌赌运气。
看见小侠就烦。
对。然后小侠你自己用的时候又全是背面，别人用的话填十八个，填十八个能量，
就看他狂丢正面，
我操，阳寿用尽了都，
笑死，
一辈子运气全在这儿，
对，太牛逼了。
那你们氪金了吗？
我没有，
没买月卡啊？
月卡他那免费尝试，
他目前卡是不深，我就觉得暂时还没有充钱必要吧。
但是你要是买月卡的话，你可以多抽两次。
对，
他那不是买，
他那是
预约付费，你可以马上点取消
啊？是吗？我只要我手快
啊，
他就收不了的钱。
就是这意思嘛，嗯，就是会员试用嘛，相当于
啊，是。就是你买那会员呗，以后你
每天多那一包，其实也不太能抽。
正常是两包，对吧？十二小时一包
啊，
对吧？
啊，
对
对啊，嗯，有这个你不就是这个胜算概率更大吗？
看情况吧。他如果是出一些我比较喜欢的那个卡面，
嗯，
然后有些什么特效比较好看，我可能会去充点钱。
是，
但目前这个未开包充钱，我暂时还没有这个冲动。
嗯
啊。
嗯，目前他除了那几个就是带演出的卡之外，好像啊都是实卡有的这个画面
哦，
貌似啊，那他那几个你说浮雕那种可能也不是，反正多数卡我看好多画师都说啊，这是我以前那画的那个那张卡，然后有的那画师我一看，我靠，都是参与这个项目十几年的老人了
啊，
他
那画也是
卡面上也会标注是谁画的。
对， 对，但其实有的画是特老的那个宝蒙卡牌里边用过的画，
哦，
一看就特老。
对，
但录节目之前我还曾经问天叔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对实体卡牌有影响什么的
啊，其实不会，因为它的规则是完全就区别分
不一样
很大的
啊。
嗯，
纸卡，
对，
嗯，
你看就是比如说现在实卡阶段的什么钛精化啊，包括之前出过什么Mega 进化那种，在这里边也都没有的嘛。
哦，
而且 EX 那种大怪是直接甩上来的，然后 EX 喷火龙对吧，直接甩上来。
是，
你要是实卡规则，除了 XY 那个环境还是再早一点之外，你喷火龙即便是 EX 的，也得一点点进化上来，就大概这意思。
嗯，
这倒是，
嗯
嗯，就看他这个游戏之后的发展嘛。如果有意思，我觉得以后我还能再去研究研究，多提一提。
目前的话，他就是靠这个每天给两包，然后留留人是吧？
对。
具体这个营收啊，以及用户留存活动有没有去，那还得看他们官方自己之后怎么弄。
对，现在目前的几个主流构筑，就其实那个主要的核心玩法也都比较简单。
嗯，
就如果你去看一看那规则，很快就能上手。
嗯
啊，优点就是上手快，缺点可能也就是比较浅。
对，
就不像某些卡牌游戏，你现在去玩的话，因为它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
嗯，
你这学习的时间会非常漫长。
对，
是。
还有就是，我说点难听的啊，就是国内好多媒体也好，就是 KOL 也好，都过于把这个游戏就夸得有点大了。
哦，
就说什么卡牌电子化的什么怎么怎么着，你要说电子化，我觉得尤其 MD。做的也不错。
是啊，是不是因为这个游戏以后会加入那个交换规则？
对，
就更偏向那个叫什么，就集换那种玩法一些。
是，
但它这个规则目前来说还没有公布，
还没开
嘛，没开，而且也没有公布具体机制，这个还真不太好说。
对，
但就是这个游戏目前给的这个对战深度啊什么的，就是如果说它不是宝可梦卡牌，或者说不是宝可梦 IP 的话，它是个其他什么的 IP 做成这样。这游戏我觉得活不下去的。
换成高达呢？
就目前来说，高达不好说。高达，那它真得好多东西真得重新画了，它不会现在直接弄这么一个池子进来，会东西会少点。
明年高达也会出一个实体卡牌嘛？我还挺想去接触一下的。
可以买一组，咱试试。
对，
但是这也是丑话说在前的啊。之前高达那些
挺多的，
TCG 卡牌。那可都是做个什么，最多可能能坚持个四五年，
走的不远。
对，然后有短的可能就两年，然后这项目就没了。嗯，这次又是这个复活后的不知道第几次复活了。哎，行吧，这最近莫名其妙就突然掀起一股卡牌风潮啊。
可能也是其他一些桌面玩法也到一个瓶颈阶段。
嗯，
是吗？
可能吧。还有就是可能都是看实卡这边做的不错。
哦，
游戏王我体感啊，是不是现在玩的人稍微少点，宝牌成了这个是从上个还是上上个大环境开始，就是宝可梦卡牌这个关注度和销量上来了。
嗯，
对，
他们那儿现在也是狂增产嘛，宝可梦卡牌的泡沫也破了，不过这也是好事啊，能让更多人就是以这玩家姿态加入到这个游戏中。
最近我也是简单去了解一下这个实体的宝可梦卡牌，好像现在趋势也是比较平稳，就已经是比较正常开始发展了。
那我觉得
没有之前那么狂热。
是
啊，
还有就是我想想，奥特曼卡牌这不是也快出了吗？而且他那简中版也是同时出的对战卡牌。
你这个奥特曼卡牌不是那种
啊，不是那个纯
收集
卡游的那种
的，
对，它是有一个规则的。
不是小孩，现在小孩哥小孩姐玩那种是吧？
不是大家那个拍画片那个
是。
他这次加了一个这规定玩法，他的玩法主要设计理念是，反转，就是这种战局的反转。
哦，
就是你最开始打我，然后我这个倒了，但是下回合我可能贴个进化或者用一什么，
我一发
一个场景，然后我可能把你压制了。
啊，
他是一共放五张吧，奥特曼或者怪兽，每个跟他对面那张牌，就是对手那张牌去比一些数值的大小。就这么个玩法
哦。
还有哥斯拉前几天公布了这个 TCG 项目，
这也
那我觉得那有点更扯了吧？你要不然就请画师画一些特好看的
狂画
啊、要不然就是你要是真敢用以前那个剧照截出来就弄，那我估计卖不了多少
啊。
黑白说，
如果他出一套这个小哥斯拉相关的主题牌，我可能会去想去收集一下。
小哥斯拉就那个
动画那个
搞那个、哦、
对，特别幽默那个
哦那个呀。啊，我意思是说那个特摄剧里边那个
哦，不是，
啊，电影里的不是那个，哎行，
哎，但我觉得哥斯拉这种更适合做成手机画片的形式
啊、
是吗？你想收集吗？他如果
我觉得在日本卖的话肯定会
啊，
国内的话可能推不动，但是日本的话肯定会
图鉴式的是吗？
对，图鉴式的哥斯拉各种各样造型什么的，
哥斯拉那反正是我记得说是明年公开还是明年发售来着。
行，
到时候看看吧。主要是我觉得一个卡牌游戏啊，这最开始吸不吸引人一点就是它的这个高喊版本的画面，
就是 IP 还有这个卡面嘛。
你这画画的好不好看？对，反正奥特曼那我觉得它那高喊画的一般，
哦，
然后它那卡图设计也一般。高达那个虽然感觉设计理念啊跟奥特曼差不多，但它因为是机器人嘛，都是那有棱角的东西，所以它那个边框设计的我觉得还行，比奥特曼那好点
啊、这点我建议这个设计方面可以跟国内这些出小马宝莉这些卡牌厂商学一学。
这时候跟卡游聊聊呗。
嗯，
对，
嗯，
学一学
啊、
高达不是也是有挺多那个卡牌游戏的吗？
啊，是。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推特上画过机器人的很多都已经反正都接过高达相关的一些那个工作。对
啊，
嗯，说明确实万代很注意这一块。
嗯，
哎，
想去努力的推一推。
是
他、卡油还是油卡我忘了，可能把人名说错了，
反正就国内、那个、
反正就是那家嘛。
对对对，但是我一想就哥斯拉和这个奥特曼这个，我还是更倾向于去买那种大图鉴或者他每年新出那种图鉴类的那种书。
嗯
嗯，你让我硬去买那个卡牌啊，就是从目前他这个卡牌卡面的表现力来说，
嗯，
我暂时还是持观望态度吧。啊，
行，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差不多，没有说
的有点婉转了。
看这个哥斯拉一公布卡牌项目，我得买，我得买这个，
就心里
没有
那种冲动，
对，没有那种感觉。像高达
我还真有，
或奥特曼大家可能都有，但哥斯拉这我还真没有太多波澜。
高达和宝可梦，我确实心里会有点那个冲动。
嗯
啊，
行
吧。
本期居然聊了半天这个卡牌游戏啊，
是
没有想到，
当做一个这期话题吧。
成，也希望大家这个踊跃留言，
想有没有接触这个宝可梦电子卡牌，或者说哪些 IP 开发成卡牌，你会觉得比较有潜力？
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哥们儿能指指说这个卡牌有没有赚钱的路
哦、
给大家聊一聊。
好像说现在最近这个就卡牌店实体的
啊，
其实经营上来说也都比较平稳了。
是，不像以前那样有点就三不管了。嗯，之前
最火的那个时代，
对，最火
的
那个时代
已经过了，
野蛮生长，
对，
甚至好多这个密室之前什么剧本杀什么都不改了，一改这个卡牌店，也有这种卡牌店跟剧本杀并行的店、
行，
特多、
大家可以就听听大家建议，听大家评论了，
可以，
行，
那感谢大家收听了，那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
拜拜。
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还孕育并改变了科幻小说。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到三体宇宙的黑暗森林，科幻小说中凝聚着人类想象力的极致。在科技每天都将人类的想象变为现实的今天，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的脚步，而科幻小说依旧奔赴向更远的地方，描绘着想象的新领地，进一步扩张人类可能完成的事业的前沿。科幻研究泰斗詹姆斯·冈恩经典著作，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科幻小说史，《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阿西莫夫、刘慈欣作序，独家时间轴功能，呈现经典科幻杂志及小说封面，集合网、世纪文景联合出品，图特哈蒙演播，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等您聆听。